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聪灵。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这一本纳尼亚故事集的第四集， C.S. 路易斯所写的开斯平王子。开斯平王子终于见到了他梦想中的纳尼亚的这一些居民呢、哦。接下来故事情节如何发展，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看到第五章开斯平的山中奇遇最后一个部分，也会进到第六章隐居的人们。读这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丛林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耶和华是爱。Thank you.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聪玲的家书，在信中说到，确实都有在偷听节目，但是呢，刘文姐应该很难想象我们家开餐厅，一家四口在经营，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准备，下午的休息时间则是要准备晚上的，晚上收完摊已经8、9点，则是还要准备隔天的，一直到晚上11点多才就寝，每天连吃中餐的时间都没有，这样一日复一日的生活真的觉得好累。妈妈每天都早上5点出门买菜，工作到晚上11、12点才休息。我们本来周六营业半天，周日没营业，休息1天半，但周日要准备周一的，等于只有周六休息半天而已。妈妈因为一直这样劳累，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去年11月中才开始周休2日，每天都听节目听到睡着，常常在周末工作之余才有时间认真听。在朋友聆听里听到2013读的《赢在今天》以及《追求真幸福的实现》这两本书，谈到跟人际关系以及原生家庭有关的内容，很喜欢，帮助也很大。先写到这儿，祝福您。这是来自于亲爱的聪玲的家书。聪玲让刘文姐姐总是非常的感动哦。虽然呢，视力方面呢不是非常好，但是总是非常认真的，不仅是听节目，也帮助家里一起来经营这样的餐饮业哦。看见全家人这么辛苦，真的是求主恩待，也盼望聪玲的妈妈呢能够透过每周2天的休息能够重新得力。看到聪玲这么忙碌，每天还是收听节目听到睡着没有关系哦，刘文姐姐非常的开心。如果能够让我读书的声音陪伴你入梦，那我觉得也十分的感恩。过去也曾有书香家人说呢，刘文的声音其实有一点催眠效果。好，如果睡不着的书香家人呢，更建议你可以在睡前收听。另外，聪玲实在非常的认真哦，还在朋友聆听当中呢，听到了2013年的这两本书《赢在今天》以及《追求真幸福的实现》。过去呢，除非节目重播，否则呢就很难再收听往期的节目。但是现在非常的方便哦，过去错过或者是想要再复习的书香家人，都可以透过良友的朋友聆听，再重新的听过去已经播出过的节目。刘文觉得聪玲真的是有非常明亮的心中的眼睛啊，耳朵能够去聆听很多从神来的真理与信息。刘文姐姐为你祷告，求神祝福你每天忙碌的生活当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然而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在休息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让自己能够重新得力哦。好，再次谢谢聪玲的家书，让我们也保持联系，求主加倍的赐福你和全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4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要看到第5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开斯平的山中奇遇。他终于逃难来到了纳尼亚，见到了矮人，也见到了会说话的许多动物哦。那另外呢，第6章我们要进到第1段隐居的人们，一起来读这一本《开斯平王子》。 楚普金说道：哎呀，尼卡布，为什么你讲话这么不漂亮呢？这家伙的头误撞上我们洞口的那棵树，也不是他的错啊。从他的样子看来，我认为他不像一个奸细。凯斯平说：喂，你们还没有弄清楚我是不是要回去呢？我不愿意回去。如果你们肯答应，我愿意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我从小就在寻找像你们这样的人。尼卡布吼道：哼，倒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你是人类，而且还是一个泰马人，是吗？你当然想回到你自己的种族里去喽。凯斯平说：嗯，就算我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因为我在逃命才出事受伤的。国王要追杀我，如果你们杀了我，那你们所做的也正好是他喜欢的事。楚菲汉说道：好了，你也不必那样说了。楚普金说：啊，是怎么一回事啊？人类，你这么小年纪，为什么会和米拉兹起冲突呢？凯斯平说：他是我的叔父。凯斯平才开始叙述，尼卡布听到他的话，就跳起来，手里捏着匕首大叫：好啊，你不仅是泰马人，而且还是我们死敌的近亲，他的继承人。怎么样，你们还要发疯让这个家伙活着吗？如果不是血熊和楚布金挡在中间，硬把他拖回去坐在椅子上的话，他当场就把凯斯平刺伤了。楚布金说：尼卡布，请你别乱来，你要自己控制自己，还是要楚菲汉和我把你的脑袋打昏呢？尼卡布不情愿地答应了，一场暴风雨才算归于平静。然后另外两个就要求凯斯平告诉他们一切原委。他把一切经过告诉了他们之后，大家静默了几分钟之久都没有讲话。楚普金终于这么说：这是我听过的最奇特的一件事。尼卡布说：我才不喜欢，我倒还不知道人类之中居然还有人谈论我们的故事。我们的事他们知道的越少越好。那老奶妈现在最好闭上她那臭嘴，还有那家庭教师，那个便捷的矮人将会把全盘事情弄糟了的。我恨他们，我比恨人类还恨他们。你们记住我的话，到头来一定没有好结果。熊说：尼卡布，你不懂的事情难道你也要谈吗？你们矮人也和人类一样的健忘多变，我是野兽，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熊，但是我们不会改变，我们坚持到底。我说到头来一定会有好结果，我们救活了的这一位是纳里亚的真命天子。回到真正纳里亚的真命天子，即使矮人已经忘记，但我们野兽还记得。除非有一位亚当的子孙来做纳里亚的王，否则纳里亚就永不安宁。楚普金说道：老天爷啊，楚菲汉，你的意思该不是说你要把国王拱手献给人类吧？熊回答：我毫无那种意思，我也没有那样讲过，这里原本不是人类的国土，这一点谁也没有我记得清楚。可是这里是一个需要人类来做王的国土，这件事我们熊不仅知道，而且还记得很清楚。想想看，造福万民的王中之王彼得不也是一个人类吗？楚普金问：你也相信那些老故事吗？楚菲汉回答说：我刚才说过，我们是野兽，我们不会改变，我们不健忘，我们相信有彼得王以及其他几位开培拉统治的国王，我坚决地相信，就如同我深信有阿斯能一样。楚普金说：你信得那么坚决，可是当下有谁还相信阿斯能呢？凯斯平说：我相信，即使我以前没有相信，现在我也会相信。就拿我在人类中间的情形来说，那些嘲笑阿斯能的人也必然会嘲笑什么会讲话的野兽啦、小矮人啦这一类的故事。甚至我也怀疑是不是真的有阿斯能，真的有像你们这一类的人物。可是到了现在，你们就站在我的眼前，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楚菲汉说：这倒是真的。凯斯平王，你说的对，我不管别人的意见如何，只要你始终忠于古纳里亚，你就始终是我的国王，吾王万岁。尼卡布怒吼说：老熊，你快把我气昏了。王中之王彼得他们几位就算是人类，也是一种不同的人类，而这家伙只不过是一个残暴的泰马人而已。他曾经以狩猎野兽作乐，你说是不是？ 说着，他突然转过头来，对着开思平问出最后这一句话。开思平回答：“说实在的，我曾经干过这种事，不过那些都是不会说话的野兽。”尼卡布咄咄逼人说：“是不是一样呢？”楚菲汉急忙说：“不不不，话不是这么说的。你明明知道纳利亚现在的野兽与当年的完全不同，和卡洛门人或者泰马人中间那些可怜的哑巴或者是那些愚蠢的家伙相比，纳利亚现在的野兽也比他们强不了多少，而且个子矮小，你们矮人和半矮人之间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他们要和我们相比的话，其间的差别比你们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呢。”他们又谈了很多话，不过在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同意应该让开斯平留下来，甚至还答应他，只要他能够起来走动，就带他去看楚布金所说的别的人物。因为显而易见的，在这荒野的地方还隐居着纳里亚昔日的各种生物呢。现在开斯平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光开始了。一个晴朗的夏天清晨，朝露还垂挂在草尖上，他和熊以及两个矮人就出发上路了。穿过森林往上爬，两个山间的一个安行山脊，再往下，山坡上阳光普照，可以望见阿奇南绿色的原野。楚布金说：“我们先到那三个胖熊家里去。”他们到了树林间的一块草地上，站在一棵长满青苔的空心老橡树前面。熊用爪子在树干上敲了三下，没有回答，又敲了三下，才听到里面传出一种含含糊糊的声音：“走开，还没有到起床的时候呢。”可是当他敲第三次的时候，里面传出一阵小小地震也似的声音，继而又听到想开门的声音，跟着走出三只棕色的大胖熊，小眼睛眨呀眨的眨个不停。楚飞汉把一切事情都跟他们解释清楚以后，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们还是睡眼惺忪，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他们才说，与楚飞汉的意思一样，纳利亚应该有一位亚当的子孙来做王。说完之后，就搂着开斯平亲嘴嗅一嗅，弄得开斯平满脸口水，随后拿了些蜂蜜出来献给他。这么一大早就吃蜂蜜，又没有面包，开斯平实在不想，出于礼貌他还是接受了。吃是吃了，可是费了他很长的时间才把手上那些黏黏的东西弄掉。后来他们又继续前进，到了一个高大的榉木林里，楚飞汉叫道：“潘太威，潘太威！”叫声才停止，开斯平马上就看见一只从来没见过的大松鼠顺着树跑下来，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转眼间就来到他们头上。这只松鼠比他在城堡花园里见过的普通松鼠大得多，差不多有小狗那么大，一看就知道是会讲话的松鼠。而且一讲起来就讲个不停，像所有的松鼠一样，也是一个话匣子。潘太威立刻就向开斯平表示欢迎之意，还问他喜不喜欢吃栗子。开斯平谢谢他，说他很喜欢吃。但是当潘太威顺着树爬上去拿栗子的时候，楚飞汉就凑在开斯平的耳边小声地说：“不要看他，快别看他，看别处。他们松鼠中间如果看着他到他的储藏室去，或者你的样子好像想知道他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认为是一件最不礼貌的事了。”过了一会儿，潘太威带着栗子回来了。开斯平吃完之后，潘太威又问他要不要送信给别的朋友。他说：“因为我可以脚不着地就能够到任何地方。”楚飞汉和矮人都认为这是很好的主意，于是就叫潘太威带信给那些名字稀奇古怪的各种人物，告诉他们三天以后的午夜一起到舞蹈草原聚餐和开会。楚布金又说：“你最好也告诉那三个胖子一声， 我们先前没有想起要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下一程是去访问战斗林的七弟兄，楚普金又领他们回到安行山脊，然后由北边的山坡向东而下，到了一个很隐蔽的地方，一边是树林，一边是巨大的石头。他们静悄悄地走着，凯斯平能够感觉得出脚底下的地面好像在摇动，似乎有谁在下面用锤子敲击一样。楚普金走到一块不太大的圆形平石板上，用脚在上面踩踏了几下，隔了一会儿，石板被下面的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东西给顶开了，露出黑漆漆的圆洞，有很多热气和水汽冒出来，继而又从洞中央出现了一个矮人的头颅，差不多和楚普金一模一样。他们站在那里谈了很久，那矮人的多疑似乎更甚于松鼠和胖熊，不过到了最后，他们还是全体被邀请入洞了。在昏暗中顺着楼梯往下走，到了底层就看见火炉里发出来的光亮，这是个断野场，有一条地下水道由侧旁流过，两个矮人正在拉风箱，另外一个用火钳夹着一块红通通的热铁放在板子上，第四个人就用大铁锤锤那块热铁。此外还有两个矮人一面用一块油污的布擦他们起茧的手，一面走过来欢迎访客，也照样费了好多唇舌才使他们相信凯斯平不是敌人而是朋友。等他们相信了以后，一起大叫起来，国王万岁。他们又把一些高贵的礼物，锁子甲、头盔和宝剑送给凯斯平。楚普金和尼卡布等三个人做见面礼，如果熊喜欢他也可以照样得到一份，可是他说他是野兽，如果连他自己的利爪和牙齿都不能把他的皮肤保护完整的话，已经丢尽了脸，也就不值得保护了。这些武器的手工做得真精致，凯斯平还没见过呢。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同时把自己原来佩戴着的宝剑取下来，换了矮人制造的宝剑。两者相比，原来自己使用的是一把粗陋的像棍子，脆弱的像玩具。最后，七个红矮人弟兄也答应准时到舞蹈草原参加他们的聚餐。告辞出来之后，他们在干燥而乱石狰狞的幽谷里走了不远，就到了五个黑矮人的洞穴。矮人以怀疑的眼光看着凯斯平，到后来还是老大开了口说，只要他反对米拉兹，我们也可以称他为王。接着老二又说，要不要我们带你们到上面的山崖上去，那里住着几个食人鬼和一个女鬼，我可以为你们介绍认识。凯斯平说，不必了。楚飞汉说，真的，我也认为犯不着去，我们这边不需要那一类的家伙。尼卡布的意见却与他们相反，可是楚普金和楚飞汉两个制止了他，结果没有去。凯斯平感到很震惊，老故事里那些可怕的人物也居然和那些善良的人物一样，仍然在纳里亚留下了若干后代。他们离开五个黑矮人的洞穴走了一会儿之后，楚飞汉才说，如果我们把那一群乌合之众的暴民拉拢在一起，阿斯能也许就不认我们做朋友了。凯斯平问尼卡布，你相信阿斯能吗？尼卡布说，不管是谁，也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相信，只要他能把这些该死的泰马蛮子弄死，或者驱逐出纳利亚就行。不管是谁，阿斯能也好，白女巫也好，我都相信，懂吗？楚飞汉说，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你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胡扯些什么。白女巫是一个更坏的敌人，比米拉兹和他的全体同族还要坏。尼卡布说，不见得，至少他对我们矮人并不坏呀。他们在下一个访问是很愉快的，他们继续往山下走，这时山地开展了，变成一个大山凹，可说是变成一个森林密布的大幽谷。谷里有一条奔流湍急的河流，靠河边的旷地有一团一团的直顶花和野玫瑰，蜜蜂在空中嗡嗡地飞绕。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四集《开斯平王子》。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的《云上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
和熊带着开斯平探访了纳尼亚的居民，他们还要聚集在一起开会呢。故事情节如何发展，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